那个因为我是在这个诗会的，所以说诗会常常有个特权，可要先分享。那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说再感谢主哈，这一次我们有四个家庭，我们去了纽约灵门精神会。那待会我们想有各家庭可能会有更美好的一个分享。但对我跟唐慧来说，我们觉得是特别特殊，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孩子，但是在感谢主，两个孩子在Program Camp， 但是留下两个小的孩子。但小的孩子的话，我们是在感谢主。整个灵门精神会的话，我想不同年龄什么孩子的岁数，他们都有照顾，所以说让我们实在感觉到，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很少，就是我们能两个人能自己握着手，能够从一个看孩子的地方能够一直走到会堂的地方，我想这是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很少有两个人在一起单独能够在路上走，单独说话的时间。我跟唐慧都有很大的领受，但我想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可能待会各弟兄姐妹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个介绍。这一次的话，纽约灵门精神会的话是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时候，这几天尤其是国庆节的这几天，所以当中有两个大的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是许道良的是我与我的神，这是澡堂，还有一个是晚堂，就是陈彼得弟兄，他从菲律宾是吧，我从菲律宾过来的，他说爱真属灵的标记，所以是晚堂。那还有一些是专题，有陈彼得弟兄自己讲的领导的一个主题，他用英语讲的，还有是王守仁的马太福音的释经登山宝训，还有赖罗汉的从神的荣耀看属灵生命，还有吴龙厨是吧，启示录与现代人，还有陈茂生与陈小军的我灵歌唱，还有刘志雄的不再撒谎，还有李达飞的如何向神的选民传福音，还有吕玉慧的千古奇书，吕永珠的公家灵修，还有林三刚弟兄的那个大卫的属灵征战。说那我们这次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全套的那个录音全部买下来了，所以说待会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也会有张表格放在桌子上面，大家有需要的话你们就写上说我要一份，你就写上一字，然后写上名字，然后我会统计一下，我想会给大家要几份，我就给大家能够 copy 几份，大家可以在车上听，在家里面听，我想在工作的时候路上会很多时间，你那个交通时候，这反而是很好时间可以听 CD。那对我来说，我特别有感动是，我是对专题来说，我参加了林三刚弟兄的大卫的属灵征战。那我想别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不同的主题，当中有一个我们是下午，我们是比较晚到，第二天下午到，那就去参加了林三刚的第一个主题。刚进去的时候，林三刚就讲了一句话，就把我跟唐慧吓了一跳。他讲了一句话，是说，他说魔鬼作为啊，有三个作为，说魔鬼，一个是叫做鬼附身，就是控制人的一个肉体，鬼会附身。他说这有这样的经历人不是很多，但他就说了他的例子，他说他见过有人会招鬼啊，都会有，但是一般人可能会没有这种经历。那第二种经历呢？是第二种魔鬼作为，就是罪恶败坏控制一个人，就是做道德败坏的工作，就让一个人道德败坏，所以大家也能够经常看见说有些人会道德上会比较败坏，这也是魔鬼的工作。他说第三方面这个工作，他就说这样的工作，魔鬼工作是会很奇妙的，让人觉得是对的，但实际上是错的，那就是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做事，然后好好的享受，然后就慢慢的离开神。他说这是魔鬼的工作的第三个方面。所以那时候我跟唐慧做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好好的工作了，然后神说经常会你借着李三刚介绍，经常会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心能慢慢的远离神，能够最后发现对神的心能够冷淡下来。所以实在感谢主。然后我就把那林三刚弟兄的好多那个整个一个主题都听下来，就实在感谢主，真的觉得领受的特别多。那他在这个里面，他也特别讲到说， 让弟兄也特别讲到说有不同的征战，有讲主耶稣征战，有讲那个圣徒保罗征战，后来就讲到大卫的征战。说征战的时候，我也最后结束的时候哈，那个林三光弟兄他有好多的那个讲义啊留下来了，留下来，他真的很好。然后他最后说大家要拿赶快拿，然后就抓了一大把我就跑出来了。所以大家要是愿意听 CD 的时候，愿意同时也有记录的话，大家可以拿这一份，我会放上面放一下，我会放在桌子上面。那实在感谢主。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许道良他讲早朝的时候，我觉得他说了一句话，在感谢主哈，他说一句话说，得神的爱哈，基督徒是要得神的爱，是他的权利，是他的权利。但是基督徒要讨神的喜悦，却是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一个是权利，一个是责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说，与神同行的话，却是一个选择，是看你愿不愿意选择。然后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说，这样。一个人的罪啊，常常是一种享受。其实我总觉得，罪是一种很难受的事情。但是罪确实常常是一个人的一个享受。享受的时候呢，让人常常觉得享受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原来是在犯罪。但对基督徒来说，是不愿意沉迷在罪的一个乐的之中。但是他又常常想到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也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常常。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劝慰了，说当时我们要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的并不做一个完美的人，要做的话却是一个先做一个合乎身心的人。但合乎身心意并不表明你说你是完美的人，所以这也是常常会说到说，哎，有些人说我还不完美，我还不够格。但是那时候许道良弟兄他就说的说，是常常我们先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而不是先做一个完美的一个人，因为这里面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劝慰哈。那我顺便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组啦，就是大家跟参加的时候有早堂晚堂，大家都要参加的大堂里面，还有专题大家可以选择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小组，小组已经给你安排好的。没法选择的，你在这个小组就在这个小组，然后在那边进去以后就要分享的。那时候小组我就分那个合在一起人都不认识了。但是我才感谢主，当中有几个弟兄给我的分享是讲到说他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个弟兄是本来在纽约市的，然后就回国去当教授去了。当教授以后，他就说他跟他孩子之间就那个关系亲密程度上面发现一些问题，然后那时候他就分享。那分享的时候，这真的是很好，我觉得跟我很大的触动。他说他跟他孩子的关系哈一直是很不好，为什么孩子已经快到高中了，然后他的太太呢又留在美国，因为孩子将来读书缘故，他一个人就去中国了。那他中国就打电话给他孩子的时候，就问他说还好吗？那他就说 OK。然后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因为那关系就越来越弱了。然后他说，当有一天的时候，他说他有个朋友，跟他朋友很相似的，他也知道那个朋友跟他家庭的关系不是很好，说跟他太太也快闹离婚了，跟他孩子关系也不是很好。但是有一天的时候，他那个朋友给他打电话了，他说进来还好吗？那人说我还好。然后说你呢？那朋友就说，我进来我有很大的变化。他说你呢？他问他朋友说你有什么变化？他说我。前几年被误诊为脑癌，他说我被误诊为脑癌，导致我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他说，当时说你为什么误诊为脑癌？他在工作，也在到中国去工作，然后离开家庭。他说误诊为脑癌，你怎么会让人工作？他说自从误诊为脑癌以后，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我家庭最重要。然后他就我说跟妻子关系、跟孩子关系就变好了。那个在我们一个小组那个弟兄就问了，他说那你怎么让你跟孩子关系变好的？他说我每天给他打电话，在国内我每天给他打电话。我们就说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弟兄说我也跟我儿子每天打电话，我儿子就说 OK， 然后就把电话就挂了。所以我跟他说好多好多话，然后那个弟兄那个朋友给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怎么让孩子跟你说更多话。他说该怎么说，他说你不要问孩子你的学习怎么样了，不要你问你的孩子你最近怎么样， 而是你告诉孩子说你现在你工作你在干什么事情，说你自己工作在干什么事情，你现在公司里面在干什么东西啊，在做什么东西，你就告诉好孩子。他说你的孩子会很感兴趣，就问愿我愿意跟你说好多好多话。然后他那个弟兄说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他说真的是了。然后跟他儿子说你知道吗，你想知道我爸爸在那个学校里面做什么吗？那时候跟他儿子说你还好吗 OK， 然后就突然就问孩子说你想知道那个爸爸在学校里面做什么，那孩子就很清楚我想知道。然后从那以后他说他跟孩子之间的说话时间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那我再次感谢主哈，我那时候我在那小组里面分享说我觉得我也是哈，有时候我问孩子什么样，孩子说 OK 挺好的，但是当我有时候我把电脑哈从公司带到家里面，是因为我有时候电脑要运行一个晚上，所以我让电脑一直在动，有时候带着，然后所有的孩子都会跑过来去看我的电脑，说爸爸你在干什么？我那时候我分享说，的确是孩子常常会对你在工作干什么，他们就特别感兴趣，所以常常经常也可以借这个契机哈，让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我看这也是他给我们提醒，我说那就觉得特别感触。那还有另外一个小组，另外一个姊妹也说了，说的确，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还是经常常跟他讲故事。那讲故事他发现有一件事情哈，当家长谈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那个孩子就特别感兴趣，特别想听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什么样子，或者爷爷奶奶什么样子，外公外婆什么样子，他就特别感兴趣。那我是在这小的时候我就听到说，这也是常常一个我想已经有孩子一个家庭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怎么跟孩子交流。我想这也是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有特别的一个得着。所以说我想我的交通就先停在这，我想大家可能还会有更重要的交通。那我就先把时间停在这边好吧。然后暂停吗？后就行了，后就暂停了。OK， 那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唱完一首诗歌以后，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听到大家有特别的分享，有特别的感动，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唱558首，靠近主，558首。后脚往上拨一下，
还有录音呢。 往上不往、哦、就往下一次开了是吧？
对，
往下就开了嘛。好，那个我也给大家分享，我今天可能会分享长一点，因为对我有一些是灵命亲身会的分享，然后有一些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分享。我要分享一点，就是我去灵命亲身会，这次主题就是与主同在，与神同在，同行同工。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很感谢主，我也很感谢主，我们的小组也很好，他们是从曼哈顿来的，大概七八个人，他们那个教会很大，有四个分堂在美国东部。然后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分享，他说他最近常有一个画面出现，就是一个杯子，然后里面就是装的满满的水，突然间那个杯子被戳了几个洞，水就开始流出来，他就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后来他就发现这个杯子慢慢就出现裂纹，整个杯子碎掉，然后水就完全的流出来。后来神就给他话了，就是说他要完全的流出，他就明白，他就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完全奉献自己，我们如果像那杯水，永远把自己的东西哪怕是好的放在那个杯子里不流出来的话，神就给我们戳几个洞让我们流出来，如果戳几个洞我们还是不心甘情愿的话，神就把它破碎让我们完全的流出来。然后他就说，他就想到以前神说那个殿要拆毁重建，他不理解，他说他现在明白，他说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人不好的话，神就要拆毁了，然后就重建一个新的我们。我觉得他分享的很好，当然他当时分享的应该比这个还好，就是我的一点体会。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弟兄说他当初信福音呐、啊，他在校园里面大家就校园传福音，然后就有一个他当时就有人给他传福音说你相不相信福音，他说不信，然后大家又问他说那你信不信爱，他说我信，他说从那句话以后大家就开始给他传福音。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可能也有点帮助，因为大家对这个爱都渴望被爱嘛，所以如果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可以先问别人你是不是希望被爱，你相不相信有爱。然后再就刚才谈，我不知道冯医生有没有谈，就是徐牧师讲的说我们要就是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我就说我自己吧，我觉得我以前我觉得还不错了，我觉得我对别人也就是蛮公平的，也挺好的，也比较助人的那种。然后后来徐牧师讲完我才发现其实我这人很坏，因为我所谓的那个行怜悯啊是在我的能力之下，比方说这个利益我自己可以了我去帮助别人，或者我自己的情况已经好了我去帮助别人，并不是一个像他说的像耶稣一样是舍己的，是完全把自己有和没有的都奉献给别人去怜悯别人。而且他说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对别人行公义，对自己行怜悯，就会说主啊他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就会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啊，我觉得反正我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对自己要公义，对别人要存更多的怜悯。哦，这个之前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我听徐牧师讲了一个事情，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分享说我跟威华最近就突然的很喜乐，有那种喜乐就是喜乐满意的那种，好像是哎呀就说不出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讲。后来那天那个徐牧师讲说一个姐妹她生病了，然后她就跟徐牧师说，她说徐牧师我现在不求主来医治我，她说我就是求主给我平安，因为主如果把平安给了我，他医不医治我全在他，但是我心里面有了平安我什么都不怕。哦，我就突然找到我的答案，为什么现在我跟威华我们前面的路并不明朗，也没有说特别好，但是我们就很喜乐，因为我们心中多了那种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就觉得别人的生活再好或者是别人再怎样别人找到工作我们没找到，我们已经不会再影响到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神到了那天一定要会给我们开路，而且我们的神会让别人看到我们信他的人他给我们的就是还会更多，还会比别人还要好，而且是更持久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要跟别人分享的就是我现在心里面的
喜乐更大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平安。然后而且我最近的感受就是，神如果要把他的平安和喜乐给你，如果你完全体会到，你会觉得本来你这个心这么一点点吧，你说神给我点平安，给我点，神一下子就给你倾倒了好多，你好像都有点 hold 不住那种，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做见证好喜乐好喜乐，因为他实在他神给的太多，他都装都装不满，然后就往外溢往外溢，那种喜乐满溢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体会，但是我最近是这样子的。对，我就很感谢神。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关于婚姻吧。然后大家我们那个小组在讨论的时候说，婚姻分为三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呢是为我的阶段，就大家结了婚经常争吵，为什么？因为他就说你应该为我怎么样，你爱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子，所以为这个吵。那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叫为我们。有了孩子嘛，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气吞声，可能妈妈会更牺牲一些，说算了，为了孩子我就忍他吧，为了孩子我就怎么样。其实这也不是一种完全的爱，这只是一种容忍。他说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最好的阶段，就是为他，就是我们做了什么就是为了讨对方的喜悦。那当时我们那个小组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一般都是很年长的人才说他们进入第三个阶段，一般像我这个样子，我说我大概是刚跨入第二个阶段，大家已经都很恭喜我了。那我说，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如果是那种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快快的跨入那第三个阶段，就是那种甘心情愿的，不要觉得是对对方是一种忍耐，而是对对方是一种，就他错了我也可以接受他，因为我爱他就爱他的全部。不过这个很难，我也在学习，就是，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有一个姐妹她非常的温柔说话，她说，那我想问大家，为什么我的先生说我在外面像老鼠，回家像老虎？他说我结婚之前真的很温柔，为什么我结了婚就他说他一炒菜呀，他就跟先生说给我一杯水，给我个铲子，就忙的。他先生就说为什么？这时候就有一个姐妹跟他说，你就回答他，因为你爱我。然后我说哦，好智慧的答案啊。然后后来大家就在那说，对啊，大家又在那说说这个祷告嘛。其实祷告我们有时候在参与服事，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祷告，我们的夫妻和孩子没有这个祷告的话，其实我们在别人面前所做的所行的都是不坚固的。比方说你后面在争吵，你一到前面教会里面就喜乐的炒菜，我觉得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你后面都没有巩固好，你那合一的关系都没搞好，你对神喜，就是说对神的那个服事，我觉得神不会非常喜悦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然后就谈到这个夫妻要祷告，那个姐妹又提问题，她说为什么每次我们一吵架，她说我求神现在让我谦卑温柔，那为什么我们每次一吵架，我让我先生跟我祷告，她就问为什么。然后又一个姐妹回答，她说如果你的先生不愿意跟你祷告，你就说来吧，为了我有更谦卑的心来祷告。她说这个时候你的先生肯定愿意跟你祷告，因为他觉得哦，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所以他就愿意跟你祷告。她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有点技巧的那种，但是夫妻的祷告真的很重要。然后啊，我再讲讲那个，我讲讲我，就是我跟我父母最近的关系。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感谢主，我妹妹拿到签证了。那我妹妹以前就是有一个我妈的一个朋友，她是多年的基督徒，她对我妹在找工作的时候，她在电台工作，是个编导，好像职位还挺高，她就对我妹妹特别好。然后我妹就说，姐姐她太虚伪了，她说哎呀，她每次就说少群，我真的希望你找到工作，她说就是那种发自肺腑的，她说哎呀，这人好假哦，就是像真的一样的。后来我说如果她是基督徒，她很有可能是真的，不相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最近那个叔叔真的是为了我们家啊，不收我们的家的钱，然后我妈给他钱他都不要，他自己掏钱请别人吃饭，然后帮我妹妹就是找关系啊什么。然后有一天我妹妹讲，她说姐姐啊，她说 原来他真的就是对我特别好，怎么能对我像他孩子一样？他就说我对你就像对我孩子一样，我很关心你。他说他好像不是假的，他真的是这样。我说那就对了，我说因为他信神。后来他不是去签证，我就跟他祷告，我说你要祷告，我说你要求神保佑你。他说好，你也帮我祈祷啊。他说我也祷告，但是因为他这个年龄跟我妈的关系非常不好，他就是跟我妈每天在争吵，因为我妈希望他进电台，给他找了好多的关系，他就期望我妹妹能够进去，所以我妹妹就是讨厌我妈对他的这种 push， 这是很多家庭存在的关系。他们俩就每天吵，每次打电话都吵，而且我妈经常威胁他说、你不要再去美国了，你这样去美国你姐姐会失望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我妹说第二天给我打电话，他说姐姐，他说神真的，他说神真的存在。我说怎么了？他说前一天的时候，我妈说如果他再不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让我妈退票，就是他要第二天去签证嘛，他就把我妹妹所有的签证资料都给撕掉，我妹妹就把身份证给了我妈，然后我妈就去退票，退票以后就要收到一个确认信，如果他按 yes 的话，那个票就退掉，他第二天不要去签证了。他说他就跑到房间里被窝里哭，然后他就在跟神祷告，他说不要让我妈死掉，他说让我妈让我去吧。结果没想到过会儿妈进来气冲冲地跟他说，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你了。他就没有退票，然后我妹就说好神奇呢。结果我就说那你祷告啊，你继续祷告。我说我告诉你，这签证肯定没有问题，你只要是相信神，我说你签证过了，你这次一定要感谢神。他说好，结果第二天第二天他的签证就过了。过了以后他就说啊，姐姐神太好了，你知道那个签证过了那种喜悦就不要讲，他就一直在说哎呀上帝真好，上帝在。我说对啊，我说那你要感谢主啊。我说现在机票很贵，你跟神祷告吧。我说我们现在什么都求神，我们希望神给我们这个力量，让神给我们帮助，希望能找个便宜的机票。我妹说姐姐我不想祷告了。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看我那个好多事情神都帮了我了，我再祷告就问他要好多我都不好意思了。她就觉得神什么都成就她。我说因为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要求神帮助你。那讲到我妹妹，我觉得如果我妹妹九月份带她参加福音营，因为我跟神祷告，如果让她签证过的话，我就带她去参加福音营。但我觉得神是要拣选她的，我觉得神有这个预备。再一个就讲讲我跟我父母，这是一个我跟我父母之间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啊。因为他们来以后跟我们坐了一个月的月子，他们就是看到我们的生活不好，他们当然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然后加上威华的性格跟他们又不是那种很会讲的，所以我父母对他的印象也不好。中间我们因为很多的过程，我父母走的时候是非常失望，而且我爸爸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哼，就看你这个样子我这辈子也不会信主，基督徒就这样子。然后我当时我真的都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什么了，我们也带他出去玩啊，也怎么样子的。然后后来加上他们对我妹妹这种态度，我就是站在我妹妹的立场，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骂我妹妹骂得很过分，我就觉得作为父母为什么不能对孩子有一种尊重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很对我父母的感觉也不好。而且有段时间我就跟威华讲，我说怎么办，我说我妈现在那个什么就对我妹妹这样子，我们就想如果我妈有一天不让我妹妹出来了，我就让我妹妹离家出走，找一个地方我买机票让她过来，然后来了以后我就要让我妈知道，如果她再这样对我妹妹，我得不到尊重的话，我们就不理她，直到有一天她自己反省。但是呢我回头不知道最近有什么感动，我就跟神做了个祷告，我就说神，这不是你喜悦的，我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我父母改变这个关系，我希望我能用一个荣耀你的方式来解决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父母之间不是一时半时能解决的那种问题，首先不吵架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让他们能听我讲话也是个不可能的事情，再一个传福音更是个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呢很奇怪的是，前天晚上神感动我，就是我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那个信大概是这样讲，我就是跟我父母讲，我说 我突然理解到为什么他们跟我争吵，他们跟我爸 我妈经常说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外面工作嘛，自己开个公司就很累，也不舍得请人，其实他们的钱够他们出去逍遥，但是他们不敢吃不敢喝，为了我们。我最讨厌听到这个，就是为了我们。我就跟他们讲，我一分钱不要你们，不要再说为了我们。然后那天神突然间让我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好，我的父母总怕有一天我生活不好了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希望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帮助我们，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但是他们可能因为太着急，所以他们经常说这句话，为了你们为了你们。那我做儿女的可以我从来没从我妈我爸爸的角度去想，其实为了孩子确实一切都为了孩子，但自己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喝，为什么不出去旅游。后来我就给我爸我妈写信，我说感谢神，神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今天家里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生活还没有稳定，如果今天生活稳定了，你跟我妈去放下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可以出去旅游，可以吃可以喝。然后我又讲，我说我今天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爸我妈今天对我妹妹这样子也是望你不送嘛，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妹妹进不去，因为学历，他们学历要求很高，我妹是专科她是本科，因为学历不行，他们怎么花钱都进不去，他们就很气，就气我妹妹为什么不能再努力一把。我说其实最终也是为了我们，我说我很自私，这么多年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我说求他们原谅。然后我又说谈到我跟威华的婚姻，他们对威华不满意，对我们不满意，我就觉得我自己没错。我说现在我也理解，其实我们有做错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生活不稳定，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吃不好穿不就是睡不好吃不好，每天都是在愁我们，但我们总觉得不问就要钱就是很孝顺，其实没想到真正孝顺就是把自己搞好了，让父母完全的放心。我又跟他讲到，然后我就讲到这个爱，我说爸爸妈妈，我说你看我们人是多大的罪人，我就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我说从写信那天的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爱威华，因为一开始跟威华在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威华的条件不好，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就父母常给我灌输你还是应该找更好的嘛。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威华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威华会讲很多的道理，是我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之后才能领悟的一些道理，就像我的一个导师一样。后来我们吵架，我经常就跟自己说不可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过了后好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哎，他给我指正的问题都是对的，我就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在真正认识之前我觉得自己很完美很好，好，后来到了现在了，我跟我妈说啊，那天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跟别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以他平常的态度他会大发脾气，因为他的脾气很冲的，他就虽然他就没有发脾气，而且一直的在就是很温柔的就跟别人说没关系等等，再耐心一些，我觉得哎，这怎么不像他啊？我就随时怕一个炸弹爆了，就好像一直都连那个导火线都没有点上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他好酷好帅啊！我当时觉得哇，威华真的好帅，从来没这样子。然后我在我们小组分享，我说我表扬他很酷很帅，然后他不相信，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不赞赏我的老公，以至于今天我赞赏他的时候，他觉得是假的，你知道吗？他不习惯，所以你们要常常赞赏你们的另一半，你知道吗？让他习惯了，知道是发自真诚的。后来我就跟我小组成员说，我说我赞赏了好几次，他最后就说啊，行行谢谢谢谢。然后他们说你是觉得他很 man， 我说对，很 man 很 man 的。然后他们说啊，对对对，然后他们说对对对，也是应该总赞赏你的另一半，其实这也是我们缺乏的嘛，我们总是把不好的说出来，把赞赏他的地方藏在心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换一下。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哦，然后那天那个带那个一个阿姨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大便了，然后我们就先回家，我就坐在车上，然后她就自己带着她进去，然后换大便，给她弄尿片，然后弄奶粉。她以前是不会这样子主动的，如果她最好的时候就是我说威华给她换了尿片然后再灌奶粉，她说啊、哦、行行行行，就会这样，但她会去做。哎，那
天他也没说话就进去了，那个阿姨就问我说，哎，你老公还不错啊，都他弄这些事情吗？然后我就说，对呀、啊，我说他应该的吧，我说他现在表现很好，都他弄。他说那很不错了，他说很多男的还不一定这个样子。哎呀，我当时想了想威华的变化，我觉得他真的变化了很多。以前有露米的时候，他是不会这个样子主动去做，而且他现在经常自己去刷碗。有时候我去刷碗是他的活，就是我们家分配的。有的时候我去刷碗的时候，他就说放那放那，我去刷。我就觉得你知道一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因为我常常的需要看到那个结果，我就忽略它中间那个变化。但是那天我给我爸妈写信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我发现我现在很爱我的老公，因为他这些改变为了什么？因为他爱我，他若是不爱我，他怎么会去做这个改变？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改变？然后哎呦，我的儿子这么开心。然后啊，我就说我在看到，我说这种爱为什么不能打动我？爱是从神来的。我说当我看到威华跟吕科之间这种默默的相助，他们之间的这种帮助，包括吕科对我们的帮助，从来不是用言语表达，直接就是威华我发红利了，要不要钱？威华最近要不要钱？威华那个比方说我们买电脑，志云说了给你们钱去买个电脑，已经打过去了，是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连想都不用想的那种。我说当一种爱是这个样子默默的，我说你怎么能抗拒这种爱？我说当你发现你的弟妹也这样子，你的一家人都这么好的时候，你怎么会这样？最后我就给他们写，我说我把更多前书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就全写了。我说这种爱再也不能让我抗拒了，我只能说我现在很爱我的老公，我希望我们家人也彼此相爱，即使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好，我希望爸爸妈妈相爱，我希望你们和我妹妹相爱，我希望我们之间都相爱。然后你知道吗，第二天给我妈打电话，妈是个性格很强的人，她我说看了我的信有感动吗？我妈说我爸爸看着流眼泪，她说我这么大了终于领悟了，她也很感激，她说他说我爸爸跟他讲说，哎，他说你可以去信他们的耶稣，他说你看他们的耶稣能把我女儿改成这个样子，他说还是很厉害的，就跟我妈讲，他让我妈信当然是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你信吧，我要我妈以前绝对年轻的不，然后我妈竟然说我那个，他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怎么说，他说我去普陀山啊拜了很多什么，他说我不能食言啊什么的，我说那你就给我祷告，你要跟我的神也祷告。我妈说我再等等吧，我说但是你不觉得我改变？我妈说是改变了很多。我说若是没有神我今天不会这样改变。我妈就说你不要逼我，你也不要急我。我妈说如果有一天可能我跟你在一起多听听这个的时候，我会相信你们的耶稣。她说但是我知道神对我来说是一个符号，也可能是个耶稣，也可能是个菩萨，也可能是个弥来佛，但是她说她就是相信。我就觉得我很感谢神，这是她至少你知道吗，她至少是开始相信有耶稣存在了。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以前总觉得我传不了福音，我需要我的朋友来传福音。别人不总说吗，亲人之间最难传福音。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亲人之间最好传福音，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活出的基督的样式，让你的家人看到你的改变，而不是通过别人的口来去讲。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纪念到我们的时候，也能帮我爸妈和我妹妹祷告，希望我们一家真的是共同认识耶稣。而且我现在跟神祷告，就是神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我就相信神这句话不会落空。而且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神用他的方法会这么奇妙，这么的出乎我的意料。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会感动，我写这样的一封信，就是一直在承认我自己错误。而且那天我就痛哭流涕，我就跟瑞华讲，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坏，为什么我就是对别人的爱无动于衷，为什么我竟然能觉得我对别人很好，其实我一点都不好，我真的就没有可以夸的地方。我觉得神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照着我，我就发现自己就像那个有一本书里写的那样，就是石头底下在压着，太阳一照的时候下面全是一些虫子啊，一些东西就往外跑。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我很感谢神，至少我现在知道神在我们家里面做工，而且我相信神以后一定要让我们做活的见证，他一定会祝福我们前面的路。
要让我们在我们家扬眉吐气。嗯，
感谢主，诸位分享。
好吧，不是我说的那个家人，就是指我的姨呀、啊，我的，我家人，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就是帮忙。
现在这是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要比神给我一份工作，给我一个房子更宝贵，所以我就是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一个家庭啊，它实在不好。像我跟温华，其实我们以前那个争吵吵到真的是很夸张，我动不动就搬家就走了那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三天一吵，他这个脾气真的夸张到不行，很暴烈。但现在神把它改成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夫妻之间没法忍耐的时候，我们祷告，有一天神那个工作是在他的时候会开的，不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今天吵架，明天神就改变。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问题，像我，别很多人都觉得我挺温柔，挺怎么样的，其实别人都没看到我败坏的一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从自身想一想，如果我们改变了，可能别人就改变了。而且像温华，他若今天不改变，我觉得我也很难体会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爱是相互的。
妈妈呢？你想吗？
这么快分享一下，不需要。
开始了吗？对，就是我礼拜，我昨天我去那个 Boston 参加一个烘焙的一个葬礼，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她跟我的高中朋友结婚，然后到 Boston 去念书，然后念完书之后两个就相依为命，没其他亲戚在那工作这样子。然后她之所以走了，是因为她产后出血这样子，所以当场就走了。那他们生了第一个小孩，一个女孩子。那手术的时候呢，就是 C-section 半身麻醉嘛，然后小孩子生出来还一起合照这样子。没过几分钟，护士就请他爸爸把小孩抱出去，因为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出血这样。结果后来他爸爸在进来的时候就没心跳了，对不对？反正当场就走了，马上就走了。那我觉得我最近体会就是，可能我也分享过这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神的爱到底在哪里这样子，神给我们的东西到底在哪里？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不管这个人多年轻多么的老，人走的时候总是有一群人是非常的悲痛的，知道吗？有很多原因，就是人走的时候，第一个人真的觉得哇，这个神的力量，或者不管他叫他心里是什么神啊佛啊大自然，觉得真的恐怖，这样怎么一下就把东西拿走就没了，这样子上一刻还在照相抱新的婴儿，下一刻就没了这样子。第二个就是周边人觉得哇，怎么那么痛苦，就是那个人怎么失去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这样子，在那旁边这边就是觉得哦，那个人一定得到的幸福是不完美的这样子，一定是失去了很多这样子。那可是我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在就是神把一个人的生命带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周边人是没错，我们会想他失去了什么东西，他的幸福不完美，他人生不完美。可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真的要看到，就是说我们身边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随时被拿走，任何东西被拿走之后，我们都会有这种痛苦被挖走的感觉。那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是神在我们旁边准备好的恩赐了，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去意识到这样子。所以我最近体会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神到底在给了我们什么？怎么会让我们生活不确定啊？生活甚至误入歧途啊，有的没的。可是其实他给我们的都已经在身边了。我想讲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所有东西都已经是神的恩赐的话，而不是说在那边就是本来就在那边的东西，你就会突然间会改变想法，这样你会去换个角度，会去换一个行为方式去对待你的事情或对待你的关系，这样子。那对，就主要我想这样分享。那我觉得，当然讲是这样讲，好像那知道这一点之后，好像就可以开始珍惜所有事情啊，以神的怎么去感谢神所有事情。其实，可是人还是毕竟有人的惰性，这样子，就是有，所以人才在追求神这样子，追求去认识他。 然后还有想分享就是我最近不算传福音，但是我跟一些就是完全没有在接触福音的人也讲到一些我在信神，为什么我信神，然后神给我一些体验，然后我发生的事情这样。那我觉得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让他当时我是基督徒这样，而是说让他知道有这个东西在这样子，然后他以后人生他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人生他有什么不同体验，他想到这个东西可能就突然间出来了这样子。然后他每个时间都不一样嘛，即便我受洗之后还是做一大堆很多有的没的事情这样子，每一个人的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样。那还想分享什么？哦对，还有就是我学校的事情，就是我那个礼拜五第一个 committee meeting， 然后我论文的内容也大致的拟定了，所以我大概做完这些事情，我就知道我可以把这件事情结束了，所以也是蛮好的，感谢神这样子。所以就想这样分享。
想补充一点，
这个也要不他。
他在录。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以前有时候我们人不是老是看到别人的时候，发现别人问题就会想啊，这人怎么这样？或者这个人看上去很好，做一个事情让你很不可思议。那以前我就老回去跟魏华讲一些八卦啊，就老讨论别人说你看这个明星这样，那个人怎么这样子。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他的原因，可能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系。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从别人的角度去想，认识别人会这样子。他说有可能我们处在那个环境还不如他。我就觉得好，讲的有道理，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停止我对别人的那种就是说评论。然后呢，我觉得最近也很感谢神，就是我慢慢的开始就是说，比方我看到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讲这个话，我觉得对这个人先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慢慢追寻，你就会发现不就是他的家庭导致，就是他的背景，就是他的性格导致他这样子。可能我们站在他的立场的时候还不如他，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时候，我现在看很多不可爱的人都变得特别可爱了，而且看到很多人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因为不认识神，他做了一些事情，其实他自己很痛苦，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福音就是广传下去，广传，让更多的人因着认识神了，他们就能得到帮助，就能得到力量，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在他的人生当中找一个导航。
我讲一下这个分享。那这是福音，这是灵命晋升会的话，也有很多的好的这个信息。那给我的一个比较灵命里的提高呢，就是许道良牧师的讲的这个我与我神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比较系统性的又理清楚了一下，就是说这里面几个关系，我与我神到底什么关系。第一个，神他是至高无上的，是吧？自有永有。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是他的创造者。理顺关系之后呢，要搞清楚就是神呢与我们同在，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呢要与神同心，同心了以后呢，又愿意有一颗与神同行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度。与神同行干啥呢？就是与神同工，为了实现他的这个，为了荣耀神，为了实现他的计划。当然我们其实他说了，神到底要不要与我们同工呢？神愿意与我们同工，其实的话他要做他的工的话，完全可以用他的神迹，是吧？不需要人这样卑微的创造物来，但是他爱我们，所以要与我们与他同工。在我们与他同工当中呢，他其实是也是100%的参与，我们人也是100%的参与，这样呢才能达到他的这个计划，才能荣耀他。那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还是讲到这个陈彼得讲的，就是另外一个系列呢，就是真属灵的记号，就是爱。那也是这个弟兄姐妹们都分享过了，这个爱像刚才晶晶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个爱就是体现出这个基督徒真正的这个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与不跟随耶稣的人的这个区别。所以说他也 他也就是讲到了，你真的要别人相信你，真的要别人信这信你所信的神，就是要行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要他看看到就是哦，他说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说我们才去跟，才我们才有才让别人能有这个可能性去认识你所认识的这位神。这个爱表现出来，这就是真的是这个属灵的标记。那么小组分享不是小组分享，就是专题呢，我不像林三弟兄和谭辉他们就是专门听了这个林三刚弟兄的，我是听了好几个，听了好几个。最后还有一天就是听到赖若汉牧师那里，我走进去，他说他就正好问起来，他说你们他已经讲了好几堂了，你们这里面有哪些人是第一次来听啊？我举手。他说下次给你们忠告，像这样的灵命晋升会呢，他说最好是从一而终。从一而终就是听一个专题，就一堂专一个专题，就是从头听到下系列。那我说也是对的，但我呢各个专题虽然这样去听了呢，也各有都有收获。我听了赖若汉牧师的以从神的荣耀看看属灵的生活，还有听了这个陈彼得的这个 leadership，还听了这个刘志雄的不再抓狂时间，那看来我这时间利用率还挺好的，还最后还听了这个林三刚弟兄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真是各有收获。比如说像这个赖若汉牧师，他讲得很系统，他是讲神学方面的，这个他是那个原来是这个教这个神学方面，所以他很系统。特别讲到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特别做基督徒的应该知道，这个我们人到底为什么，人第一就是要荣耀神，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要荣耀他，因为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他神的各种属性的外在表现，既然他有这种属性啊，就是公义啊怜悯啊这个信实啊这些属性的话，他需要得到认可，那所以他创造人呢，就是要去荣耀他，要去承认他这个属性。所以第一，人的这个目的，照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人生的目的，第一个是荣耀他，第二个是要在他里面以神为乐，这个也很重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成了好像成了奴隶一样，光是被造出来。但是呢，神是爱神又是爱，所以呢他不光要我们在荣耀他的时候呢，还要他还让我们呢在他里面以他为乐，以神为乐。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分享。那么在林三刚弟兄那里呢，我也听到，就是说虽然我是最后一堂去听他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收获。他讲的呢是这个大卫的属灵征战了，就是提到他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当然他这讲诗篇二十三篇呢是在林三刚弟兄去年是有系统的讲，今年没有讲，但是从他的这个讲的当中流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呢，我也更深的认识了这个大卫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三篇其实不简单，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过程的一个就是写照。第一，他说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是吧？我们必不知缺乏。这个呢，是第一层，就是人啊认识了神，回到了神那里，成为我们的牧者。第二层呢，他为我们的就是呢我们要进到这个公义层，就是他为我们的他不是叫公义，第二层是享受层，就是他领我们到青草地，让我们可安息在躺卧在可安息的水旁，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主的恩典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这个恩典，我们感受到了，自从认识他以后就感受到了。第三层呢，公义层，就是他为我们的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然后到了这个后面呢，就要进入这个死荫的幽谷了。这个呢是为了他的公义啊，真公义而就破碎自我，就是每个人所以都有这个过程。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呢，才能为神做征战，就是才进到这个就是为神做征战的这个战斗层，就是说是他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 然后呢战斗完了呢才是使我后背满意，得到神的祝福，同时呢我也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就是真的给我的这个属灵的这个过程也好，基督徒的这个信徒经历也好，其实这个人生的经历也好，都是在这个里面有很深的这个内涵在里面。不要光看，就是以前我也是光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怎么刚说了这个躺卧在青草地上，怎么又说死因的幽谷了，怎么回事？原来是这样回事，属灵的过程都有这个过程。所以呢人也不要怕，即使走过死因的幽谷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是吧？都是这样。所以那另外就讲到林三刚提醒我们，还特意在饭桌上也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跟他交流了，那的确是这个很有得着。就讲到一个就是家庭的关系里面，林师母他这个他太太还有王晶，我们都坐在一起讨论。那家庭的关系最重要的，林师母就讲了，女人在家里怎么样理顺关系，第一是神，第二是丈夫，第三是孩子。那林三刚这个那弟兄也讲了，丈夫也是这样，在家里面第一是神，第二是妻子，第三是孩子，这样呢就家里面的关系都理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都理顺了。像刚才晶晶说的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以前我们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家庭啊，为什么就是说有这种造成这种上辈与下辈的隔阂啊，还有这个不理解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矛盾，我想都是出于一种原来就是这个关系没有理顺。很多中国的家庭就是怎么样呢，女人在家里不把丈夫当第一位，男人在家里也不把妻子当当然不是第一位，没有神，首先家里面没有神啊，没有神了之后呢，当然就是这个丈夫在家里不是第一位，女人在家里在丈夫心中也不是第一位了。那什么第一位呢？小孩第一位。小孩第一位呢，其实是错误，其实是错误。弄得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顺序颠倒呢，就没有好结果。所以这个呢，就是林师母就是也特意分享了好多，她有十个小孩了，她怎么样管理？就是她否则她说这个
十个小孩
个个都是很受神祝福，很有那个建树，很有建树，很有很受神喜悦，得神喜悦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这真的是关系，这个神给我的一个就是认识神以后，也使我清楚，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也好，包括大的宇宙当中也好，包括你小的家庭里面也好，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顺序在里面。你把顺序搞清楚了，事情就很简单，顺序不搞清楚就是一团糟，就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还有小组分享也是大家就是肢体当中的分享也是很有收获，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再一一的讲了。其他还有弟兄姐妹们，
对，我觉得大卫讲的特别好。就是我补充一点，就是那个许道良牧师最后一讲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的心，他就说我们每个人哈，不要甘心当贫信徒，他说没有贫信徒，因为神都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我们都要做贵重的器皿，就是真是要，不是说立志在神家里做个金杯银碗的，但是真是我们没有什么平凡，就是不是要说我们这个没有恩赐那个没有恩赐。他说其实说你眼睛看什么东西还要问脑袋说我要看了能看吗，你眼睛有眼睛的功用，我走路时我用脚说我能迈左脚还能迈右脚能问吗。他说我们都是肢体相互配搭，就在一起能够合成一个基督身体嘛。所以就说我们各有各的功用，不要小看自己。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边也是，就是原来我也觉得说，哎呀，我说我好像我最近开始，我说小的时候就想一个问题哈，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我想想，我说我从小到大好像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有什么才华，像人家数学竞赛怎样啦，或者跳舞好了、唱歌好了，我说好像自己就平常，觉得自己很平庸哈，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其实像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个弟兄也是跟我们提过，你说你把你20年前的理想 跟你现在20年后的生活你对比对比，你还是一样的。他说反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根本就是面目皆非，根本就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我也想也是，20年前我想我自己也不可能说是现在这样，就是四个孩子妈妈，然后如何说不可能的，也是淋漓满志那种哈。所以真的我觉得真是感谢神，那也是让我知道说真的在教会里头，在这个主的圣殿，不要自己甘心当个平信徒，没有平信徒，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用重价买一样的，神都为我们都留出宝血了，都是为我们用重价买回来的。我就分享这些。
就是哎，你没按呢。哦，你有那个，就是我简单转一下，就是我其实我跟我小孩的关系没有像我配音跟小孩关系那么的那个要好这样子。那因为我从小的我长大的关系，我父母亲就关系就没有神在里面这样子，就是他们是以不知道什么方法把我教育大的这样子，然后也教我念书，教我做人道理，可是我们并没有讲到神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是这种方法去带我小孩子。那可是我最近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没错，我是生了他这样子，我是他的父亲没错，可是他们人生一半之后我可能就已经不在了，他们的人生不可能是由我来教他们怎么走的，一定是神带他们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之后，其实我跟小孩子关系也不是那种像传统那种父权的一种上对下的关系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我能够分享给他，我应该是去分享给他如何去认识神，让神才是带领他人生的人，而不是我这个父亲好像父亲多么伟大，你是我儿子这样那种概念这样。对，现在。
这次这个纽约灵命新生会，我觉得真是收获很大。就是去那个灵命会之前，其实我最近也是那个找工作，也是就是好多 interview， 但是好像也没有 result 的，心里面也是心急如焚哈。我觉得我这次就是说去灵命会，就给我特别的一个转变，就是说让我真是能够就心灵，然后真是心灵能够真张开，然后真能感觉到真的。怎么样才能真正的爱神，爱你那个爱你的人。我觉得我这次找工作，我觉得好像并不是纯粹是为了我，我觉得我这次找工作是第一个是我想爱非大为对我这么好，我觉得有这么好的 husband 的，我觉得我是想就说建立一个像什么样的属神的家里这种家，我觉得找一个应该是想清楚，我觉得能够家里面近点能支持他，然后工作嘛，我觉得我工作也很不错，我现在职位也蛮高的，但是我觉得我就祷告神，我就说就是我就是这个 problem I have to， 我把这个 problem 我得解决掉，我就是到一段时期我就特别急，我这个事情然后在我的脑子里面就越变越大了，我就好像不能 handle 的问题了，好像整个你越是要专心的就说把你的问题 focus 上全部问题，我就觉得我只要把这个问题能够拿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更多时间花给我的孩子身上，更多时间 enjoy 家庭之乐。然后大家经常就是说要爷爷奶奶他们读圣经什么，我觉得我不能浪费这个时间，我就借了图书馆借了好多 interview 的书，特别 stress out 我觉得，然后 interview 的时候也特别 stressful， 我觉得好像已经受不了了，我说就这个问题啊，我就说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后来我就给大为其实也是给我分担了好多负担，就说你放下心来不要紧的，但我有时候觉得不行，我觉得我不要努力，我这个人是努力的人，我不能 lazy， 我 lazy 我觉得好像也是对不起主，我觉得我不可以就说好像就说 rest， 我就等待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不允许的，我就是好像把自个弄得特别累，然后我就说这次去灵命新生会，其实我也觉得好像得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才知道哪去晋升去 vacation。然后我就说好，这次大卫就说稍微放下吧，放下好呀，我就真是就说真是有 willing 就把这个 problem 放下，然后真正是心里面打开，能够接受主。所以我觉得真是得着了很多，我觉得我的思想也开通了，就说好长时间其实我给大卫交通一下，真正怎么 去爱爱我的人，请大为还有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其他们也不需要，就说需要我拿一份好像很光彩的一份工作，让他们感觉得很荣耀很光彩，其实那好像都是是基于我自个的自我的自私来的。其实怎么样他们平安喜乐呢，我公公婆婆他其实觉得我在家里面多做一个模范的这个妻子，模范的这个好的妈妈，多带带孩子，多配个餐巾给他们，他们自己感觉到更好。我就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能够，我觉得牵扯到很多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每件事情，基督徒都是想荣耀主，都是想为主做事，但是真正你方法对不对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主到底是不是要你去世界上抓很多东西，抓很多名啊，抓很多利来荣耀主，这可能也不见得。我觉得真的是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服侍主，享受荣耀主，还有享受主。这个功课还真是，就是说还是很长的一条路，很多很多要学的。我觉得最主要几点，我觉得这次灵命晋升会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的这些，我们所有就是说最有价值的，对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好比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自由，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个金钱买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看不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属灵的，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属于那个这个主给我们的。觉得我们真是还是什么事情还是完完全全的，真是能够交托，最主要交托就把自个的那个精神问题能够放下来，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干干净净的服侍主。我最近我也有好几个有点眉头的这个 interview， 我感觉到好像真是豁然开朗，就稍微放下的时候跟你开始跟你说了。我觉得希望就是弟兄姊妹也帮助我，就是真是我能够还是多集中精力来服侍 serve each other， 这样才能得到。也不是说就根本就不要想着得到了，真是甘心甘意的就全心全意的 serve 主，肯定会有很好的。那这是我的一点一点，就是一点一点心得，谢谢。
原来
中
学
啊，应该是。
哪一天你没有觉知佛的心定下来，你就来
看了。
要叫你学的，你觉知佛就其实觉知佛，你还是把这个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你还是抓着。你抓着他，你一定要放下，一定要放下，放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就是要不断的祷告，把你的心定下来，然后真的会来，神要你看到他就在做工，然后你自己抓着，你得到了，你不会去感谢，尽管你嘴里说我感谢神给我了，但是你里面觉得是我的努力，分不开的。所以你还是要放下。我就觉得我自己啊，也是那么多年下来，我经常犯罪，也经常跌倒，但是神一直就是会怜悯的。我也一直就是会求神的怜悯，但是我很感谢主的，就是他给我一个平安跟喜乐在里面。不论做什么事情，做得很大或者很小，但是就是。没有觉得是吧？好多人会问我，其实你现在事情很多啊。对啊，我说事情很多，但是我就是每一天放在主的手里，谁都不知道下一分钟的。成功在神的手里，而不是在我的手里。我会努力一天一天的去做，但是我把这个角色我全部交给耶稣，他负责了，我只是在做，但是我不会就是角色负。如果真的要去想的话，你真会觉得是否你如果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去想是事情真的是很多，你就会觉得是否然后你每一天放在他的手里，你就去做你的本分的时候，其实一些事情神其实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只要一讲，一些事情全部都已经在动了，而且在神里面万事都能，神会感动某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样样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 当你抓在你手里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会成功的，因为人不会听你的，神的灵会感动每一个人，而不是我们去感动人，不可能的，因为神都会感动每一个人，感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会有好多的感动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次我跟我女儿也和她回来，我还会跟她分享我跟她之间的关系，给她的鲁美讲起来好像 sister 之间的关系，什么都讲的。我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她没有一件事情会瞒我的，她就跟她的她鲁美说，你怎么这样事情跟你妈讲的了？她说我不会跟我父母讲这些事情的。她说为什么我要 hiding 呢？ Nothing hiding， 我什么都跟她讲的，她什么，她说 my best advisor， 她说我什么都跟她讲的，我因为从小就跟她养成习惯，就是不要让她见到我怕，如果她见到我怕的话，那她就不会跟我讲，也不会跟我分享，但是她错我会跟她讲的，这是错的。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我跟她分享，就是在主里面你是怎么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重要。那他就我跟他讲，你祷告，你读圣经。他说妈咪，读圣经我经常会读的，我一直会读的，因为我对他的圣经比我更熟，我很惭愧的，他比我更熟，因为很小从 baby 开始我就给他们养成这个习惯读圣经的。所以有孩子的话，我一直劝人家从 baby 开始，你不要以为小 baby 不懂，他不会讲话，但他懂，但他知道的，不是人家都说这么小懂什么，真的知道。当他会开口的时候，他的开口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所以我很感谢神的，就是在他们 baby 的时候，我就是给他们睡觉之前就是读圣经的，然后祷告。那 baby 有 baby 的圣经，这里我很感谢神，美国 Christian Book 都有，科斯汀书店在萨拉斯海威，他从 baby 的圣经一直到 teenager 一直到成年都有的，所以有孩子的可以到那里去看看，这是挺好的。所以跟他分享，他就说，我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有时候走不过的时候，你是怎么过去？他说当我最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很感谢主的，就是我就读神的话语。其实他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留给我们的话语的，他知道我们会过不去的。我们人的祷告有时候按照我们的旨意去祷告，但是他知道我们会过不去的时候，就是要用神的话跟他祷告。他说我当我过不去的时候，我就是心里面有好多耶稣祷告的话，他都背得出的。他说我就耶稣祷告的事话语，我就向神祷告，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他就会 comfort 你，他就会安定我，给我里面就很 strong 的那种安定平安。然后他说我就能过去了，这就是我的经验。他说我就是我，那我说我很高兴你还一直在祷告，还能记住神的话语。他说对啊，我好多我都能记，我都记住的，都能。他说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知道我们会过不去的时候，所以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其实耶稣离开世界了，留给我们好多话语，都在这个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有好多。他说我能背呢，我就是一直读。然后我说你要跟你普拉德，我说要对这样分享这个，当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就教他怎么去读这些话语。因为我们读圣经不是说读一读，这本书读一读，要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行出来你就能看见，你就能看见。所以他最近也跟我的儿子也在分享这些事情，所以我跟我儿子说，你也要不住的祷告。当你心定不下来的时候，暴躁的时候，躁的时候，我说没有人一个人能够 comfort 我。你躁的时候，我就是我在你旁边，我就是祷告，我就是叫神。然后你自己要祷告，不是用你的话语，而是用神的话语。所以我女儿最近跟她分享，所以她心里也很 稳定的，谢谢。最近我儿子跟我先生关系也很好，我先生很喜欢他，很 proud 的这样。两个孩子之间跟我先生的关系也挺不错的，尤其我的儿子真的最近跟我先生关系好，他以前都帮我的时候，他什么都帮我的时候，他跟我关系一直是很好的，是我的 baby 就是。所以我说他是你老爸，总归是你老爸，你也要找到的，你要跟你的老爸关系也要弄好的这样。所以他最近跟我先生很高兴的，他因为很喜欢这个儿子，所以说穿了他儿子跟女儿，他非常在乎儿子的，非常在乎这个儿子的。所以我跟他说，所以我先生也心情很好，跟儿子的关系好了吧，好像比我更好。所以我也很感谢神的，两个孩子也在正的轨道上面，这个很重要。我也很感谢神，至少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是抓住神，而不是抓住人，这个很重要。很感谢神，我自己的事情尽管是很多，但是我很喜乐，反正在主的手里，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是他在动而不是我动，所以我很感谢神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多人都愿意帮，也为我在祷告，好多人在祷告。所以他们说卫华要帮什么，对，给到你家，我一个人对你邻居很好，美国，所以我来帮你 cleaning， 我因为家里不干净，我做不下来的，是这样子，没有一件事可以做成的，我工也不做了，就是怎么回事。人家说我给你来打扫，我很会打扫，我说我不好意思，你只要为我打扫就行。他说我天天为你打扫，我说你只要打扫，其他的事情没问题。没问题，我很感谢神，他就给我有一颗喜乐的心。这个喜乐不是从人来的，也从人来的喜乐会散掉的，从神来的是源源不断。所以我很感谢神，将来还要向一些人传福音。这些人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祷告，把这些人我天天也放在主的手里，放在主的手里。将来有一天我很感谢神的，我的朋友至少会给我 email， 会说上帝祝福我们。他跟人家都说我是基督徒，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就是继续为他们祷告。有一天我向他们传福音，我向我的朋友一起传福音，他知道的，我圣经也给他。但是他周边的一些朋友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要向他周边这些人传福音，我要把他们每一个人放在主的手里，要祷告的，在传福音之前要祷告，神会给他们，然后有一天我可以开口向他们讲。所以请大家也为我祷告，这些都是很难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在神万事都是容易的，所以放在主的手里，有一天我会开口向他们讲。这是感谢神，谢谢你分享。你讲，
你讲，
我再分享一点。我要分享一点，就是那个这里面有两个牧师，一个陈彼得，一个是赖牧师，他们两个都讲了一个人生当中让人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苦难。陈彼得牧师那天晚上讲说，他有五个孩子，是不是五个吧？五个孩子。有一天晚上，星期五的晚上，他是回到家，那是19年前，很早了。他的孩子好像那时候是女儿是15吧，好像是。结果他们家门口星期五晚上，门口9辆警车。在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好像是有几个歹徒，去他们家，9辆警车，几个歹徒，反正好几个歹徒在他们家里头。然后把他的这个女儿等于是给抢包了，这样子。所以他作为一个父亲，当时我们听的，哎呦，我都觉得那个痛的哟，真的就是掉下眼泪来。那你想，就说虽然我是个妈妈哈，那也会痛，那我想那爸爸等于是痛的是真是不得了了，就这么大的一个苦难的事情。他就想说，那神在哪里啊？我的服侍你的人既然落到这个地步，那周围人怎么能够相信呢？ 说你这个传神福音的人，神不保护你，不太天使保护你的全家，然后还要你家做这个别人都做不到的这样难处。所以真的也感谢主，多少年之后，他说他的女儿全然从这个，他们也是做个决定，全家人做个决定说，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来服侍神，还是要怎样？那全家最后决定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服侍主。最后他的这个女儿也，神也很看顾他，他是做了这种特殊的这种这样的，就是遭过这种非礼待遇的这样的这个妇女的这个一个辅导员，帮助了很多的人。那他女儿有一次跟他讲说他想在教会里分享他当年的这个经历，他就知道电视台上我忘了，反正就公众里头，他就知道，他说他女儿已经全然的被神医治了。真的，我就觉得说，哎呦，这太难了哈。然后这是一个苦难，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赖牧师，我也是跟大卫是选了几个专题啊，我不是说选几个，我是有一次偶然走进去，我说他也是一个好像也是个属灵的一个记号，我说那我进去听一听，结果进去听的时候也没有笔记，反正就是听了一堂。他当时讲了一个说，也是20年前在达拉斯，他在达拉斯服侍的时候呢，他们达拉斯教会的出了一辆大车，那个大车呢是可以坐14个人大van，是有个 youth group 去哪儿，有个 missionary 那种的。然后他们那个大van呢，在上高速90几号高速时候，正好呢被一个水泥车给撞到了。说本来是这么长的大van，结果是到了几英尺啊，就很小很小一英尺，就是给压的呀，就那样子。然后14个人当场就是死掉了，走了5个，有 youth 嘛，然后司机也是去世了。然后他带着他的女儿在上面，可是女儿呢还好，感谢主，他女儿是重伤还是轻伤，反正受伤了，最后他女儿就是也是得到医治了，就都好了。那我觉得说，他说但是呢，他那个电台呢每一年都向他们，他说在美国你死个老人没人采访你，你但是你要是孩子死了什么的，就是这种幼子啊很重视的。因为他们这也是个教会，是个大事情嘛，所以达拉斯电台呢连续采访他们，就是这些父母亲什么的。第一年采访他们的时候，他说他呢电台给你7点8点的，假如说给你录20分钟的话，他给你剪了剪了5分钟，该给别人传福音的东西他给你卡掉了，不该讲的就是他给你东错西错，也是你的话，就是他说给你弄歪曲这样的，所以他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等第二年的时候呢，说电台又来了，他就想说要不要讲，后来他说哎呀，他说我就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吧，就他讲了，讲之后呢，然后他也没有意识到说会全部播。后来他的周围的朋友就跟打电话说，哎呀，赖牧师说听到你讲的福音啊什么什么这样子了，说听到了。他突然觉得很奇怪，说他可能他们那天晚上说他们偷懒了，一点也没有剪，全部给播出来了，就是讲出这个。但真的感谢主，就是他就说遇到这么大的患难啊，那些个父母亲失去孩子什么的，然后他主持的这个教会，哦，我当时觉得说，我说哎呦，我说这些个属灵的领袖们，真是遇到这种人间这种患难哈，真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但是若是说没有主的话，我想这是作为人来讲，真是早就不知道滑到哪里去了。真的就是说你看前一阵可能还挺好的一个景象，哇，一下子就像正邦讲的朋友什么的，那真的我觉得那个生活就急转直下什么。但是感谢神，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一个那个锚哈，一直是指在那边的，你知道你的方向是哪一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点点补充。我觉得这两个牧师讲的这两个这个苦难，真让我们都在，反正我听都很震惊的。但也是感谢主，他们靠着主都能够得胜，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时间不多了，我就是讲一下我那个，我去的时候刚开始去，就是人挺放松，我想要就是出来做 vacation 嘛，就是自己放放松松的，然后听听看能不能学点东西，让自己得到点这个提升。然后呢，我就是大概有三个，这三点呢是我真正是学懂了也学明白的三点，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 这个陈彼得牧师说的这个在说这个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魔鬼最爱攻击人哪一个部位？魔鬼以我最爱攻击人哪一个部位？谁能回答？舌头，人的舌头。陈彼得牧师就讲过一个，他就说是他讲的挺好，他说管住舌头，真的要管住舌头，祸从口出是一点不错。就是当上帝告诉我们要爱别人的时候，好多时候呢，魔鬼啊攻击的时候呢，因为你说话呢会先于你的大脑，这个是科学，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人们的反应啊，他说完以后，哎，我错了，我又说错话。我和太太之间呀，99%的争吵是祸从口出，啊，后悔死了，我胡说八道，我怎么能说出那个话来？一说出去，我脑子里已经给我一个声音，你又犯错误了，祸从口出，99%的错误是从这出来的。哎，他一说，管住你的舌头，哎，真好，真好，哎，这是我又学，就是尽管是我听明白了，错的时候是有时候还是挺难，因为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是就是尽量先想一下，属灵的话你说一说，不够属灵的话你就是控制住了，最好别说好多时候说出来无益，对他人无益，反倒会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伤害，真是。这是一点认识。第二个呢是这个也是陈彼得讲的，他这个讲的当时这话呢讲完我以后我很震动，很受震动。他说他就在几年之间他买了一个教会，而且买完以后呢原来预计是20年要付清的 mortgage 大概是3800万，他竟然用1年时间付完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什么叫 leadership 管理啊，管理的这个领导力啊，他就说你要做一件，我们现在是为神在服务，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大到没有神帮助你你绝对不可能完成， impossible 你看。所以我就想起魏华大姐做的那个事情，她做一个事情，她说如果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我下边要干嘛，这个就对了。这个我原来没搞明白，我说不会啊，我说这个从商业原则的话，你没有目标，你的计划一定要很细，你得要预计到几十年后的事情。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目标要很高，高到别人都不相信这个目标能完成，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当时他做那个他说要建自己一个教会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真是大到如果没有别人帮助，他那个教会不可能一年买下去，而且是全部。他当时跟我说完，我说这个很受感，很受感动，很受感染。就是真是你要真要有一个个人的决定啊，你既然已经相信主能做到这个事情，你要做到一个大。你说我明天，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得多好，这是人能控制住的。你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没有神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才是为神的领导力做工作。这是第二个认识。第三个认识是听了那个刘志行的那个关于时间的这个古人的，这个因为。人的懒惰啊，我们总是在这，总是碍于享受，享受的太多了以后呢，这个罪恶的念头就来了。比如说这个不是罪恶念头，就是不好的东西，你比如说吃菜太多了，各种病就来了。锻炼少了，由于懒嘛，锻炼少了以后就是人有好多不好的习惯。刘志雄讲了，他现在开始这个，就是这个。改一些坏习惯，以前他开快车啊，他现在准备开慢车啊之类的。我以前不锻炼，他现在也准备做锻炼，我现在也在想， 然后我一个好消息报给大家，就是我的血糖又恢复正常又恢复正常。我们到耶鲁做了一个，又做了一次测试，它又恢复正常。那就是那个医生也说的，这个锻炼呢特别重要。他的研究结果呢，就是人的脂肪啊和你的各种慢性病啊有很大的关系。减掉脂肪，生活多运动，是避免这些东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所以我现在也在想养成培养自己一个习惯，就是能够约束自己，就是迫使自己呢每天锻炼，每天能有一段的时间在做锻炼。这是对自己对大家都好的一个事情。我就说到这儿，好，谢谢。
他自己想讲他的，对，因为你在讲这个，这个气不
错。我有时候讲话就是想了很多，可是突然要到说的时候，脑子有一片空白。我刚才想到一句话，就是说，经过这三，就是这几天的听大堂的主题和专题，我觉得感受就是说，我们人呢，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其实他说只有，对，我有一个讲到，有一位讲到，他是这么说，他就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功课。但是其实主耶稣给我们他的让我们做人，怎么做一个人，做一个基督徒，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应该要做到的，说不能偷盗，奸淫，这些坏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本身就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很难。而只是有时候可能大家也不理解，就觉得做基督徒很难。我现在以前我其实蛮恐惧，我觉得有时候不好意思，我说我自己做得很不好，很不像基督徒的样子，有时候也会发脾气啊，也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像环境可能知道我有很多缺点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比我少
所以就现在想想，其实我只要做自己，做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对，一个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一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的一个人，一个规则的人，就是已经有一半可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原则，一个基督徒的人。还有就是说，它是一种催你，就你有很多功课。刘志雄讲到，就说是你要克制你的欲望，要管理你的欲望。这是我最要的，我觉得人有很多的欲望会让你自己都浪费你很多的时间，你需要控制。还有就是说你的生活方式，对基督徒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把说呢，就是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是我想我会慢慢慢慢做吧，慢慢去体会，还是需要去体会。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我最近也有一种感触，还是就说是人在有遇到磨难的时候，可能更忍耐一点，思考的更多一点。可是，一旦这个挫折过去以后，就会变得很 lazy， 很懒惰，想的东西又会很少。就像刚才说到的，可能魔鬼就会攻击你，让你沉于这种舒适以后就远离了神。我现在有这种感受，也是让我要警醒的。活在警醒中呢，每天祷告也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是自我的反省，一天做了什么事情，晚上要跟神交代一下，做错什么要请神原谅。然后呢，也希望明天能够不要再去犯这个错误。这是我现在的感受，也是这次经过这个黎明竞争会的一些感触。因为信息太多了，到哪当时听的时候非常觉得，可是一下来以后似乎又好像又什么都记不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受，我会有这种感受。那你比我聪明。
耶稣，现在12个人够了，想休息，但是
是平时人的欲望太多了，需要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主次之分。还有跟一个弟兄聊天，他就讲到他，我就有时候说，哎呀，我说我有时候一天忙忙乱乱，我不知道忙些什么。他说，我给你个建议，你每天最早起来，把你的时间第一个时间交给神。那时候的时间是就是你还没有。他就说那时候你是完全是出一种有灵的控制的时候，你把交给神，你去读圣经，去祷告，这样子你的一天都会很喜乐。因为我有些跟他说，我这一天忙乱下来，我会很烦躁。他给我这样说，我觉得我应该我现在正在开始试这个，每天早晨把这点，哪怕是20分钟、10分钟交给神，然后呢，我现在要去体验，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对，他后头还
是三句会关，
没有，他自己在录，最后就没有用，一直在录。
那我们今天可能还会有人要分享，像直播过程中啊，那个有会吧。待会我
还
有时候，我真的是在
跟
那时候
开会。在其他时间，我主要的体会好了。首先我要感谢主，感谢神，就是给我这样一个好的灵修的机会。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碰上那个，就是福音营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么一个机会。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得到了很多，这也是所爱我。这次呢，正好呢又碰到有纽约这样好的一个灵民进修会。第一次呢，好像是我是去灵奶一样的。这次呢，我好像煮给我吃灵粮，我觉得是正好。讲员呢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哦，他们都是有很高的在神学方面的创意，那么讲的都也很系统。那么很深，我觉得是听了很得着，所以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哦，神的，我就是从这个灵命精神文里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对主的信心哦，好像提高了很多，这样。本来嘛，我也是好像确认就是。我是很信主的，我不是自己在你，好像我也很爱主，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信心不足一样的，很有时候也会软弱，好像哎呀，到底有没有？好像这是说起来很亏欠人神，好像有时候也觉得哎呦，这个到底好像神是不是随时与我同在？到底是不是好像？这样总是好像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像我这样的了，神给了我那么好的，托放了我，还有时候还软弱，好像觉得不应该啊。那么，说起来也就是可能信心不足。那么这次晋升为什么我大概最大的呢？就是我觉得对神更有大的信心了，就是昨天来的信心，我觉得更清楚了，就是是一点总的。另外嘛，我就是。在那个两个主讲里面啊，第一个就是佛灵的标记，他谈到就是爱哦，第一个标记就是爱。那么他呢，我体会在圣经的就是爱神，那是肯定是一定要那个掉第一要紧。那么爱人，这是我们好像做基督徒好像。不是讲其他人了啊，像我就是不大容易做到，好像我爱喜欢的东西，我很爱，我甚至也很追求。譬如我喜欢这个什么音乐啊，喜欢这些艺术方面东西啊，我觉得很喜欢，我随便怎么样，我克服自己困难什么这样有用。但是我不爱的东西，要我去爱它，它比一个人不可爱的事情，我要去爱它。或有的人甚至于这个人本身就做错的，我还去爱他，我觉得我很难，我做不到好像哦。那么他这次就提到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要想到爱的时候，你就想，第一你要想到是神仙爱我们，不是我们可爱，神在来爱我们。我们是一个有罪的罪人，我们有很多的缺点， 哦，我觉得我是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但是神这样的爱我，这样的造型我，把我从这个罪中救出来，把我从污泥中拔出来，那么让我享受到那么多的平安喜乐，让我改变了那么多，就是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不知道爱的东西他这样爱我，他说你也想到神写的爱我，这确实这样，我本身就是个不可爱的人，神怎么来爱我。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想到这是神的命令，爱人这是神的命令，他说你要想到两这两点，他说你就是觉得这个不可爱也是可爱，因为你是本身是一个罪人，神怎么来爱你，那他这个罪人你怎么好不去爱他。另外一个就是这是神的命令，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应该就是听神的这个命令诫命，爱神爱人，那就是这是爱人是神的命令，你不听神的命令，你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觉得他这两点对我也很启发，就是很有帮助，当我觉得这不可爱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这两点，那我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那当然以后要我的生命还要接受那神的雕塑，可是我们做了信徒以后，我就是会就是悔改认罪，我就够了，好像我就做基督徒了，就是接着我们还要在这个信主过程当中要改进，要跟进向主的标杆指导，还要接受这个神的对我们生命的雕塑，这样我想哦，这个就是一点的体会。另外一点体会呢，就是这个圣佛怎么样，怎么样圣佛，怎么样圣佛呢，我也觉得很难做到，在神教导我们要圣佛，什么事情我真觉得好多事情都不能圣佛，我就觉得这个对的真也是讲对的错的，实际上这也是骄傲，你怎么知道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呢，是吧，我这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骄傲，我总觉得我这个是对的，好像你这是不对的，我怎么来顺服你呢，怎么来听你呢，好像常常觉得好像不顺服我，有时候当时我在脑子里我想也没想过要顺服，好像那么有时候慢慢的想到人家这么说要顺服，圣经里也这么讲要顺服，这顺服很要紧，好像那我也思考，我想这顺服真是难做到，对的我就顺服，不对的我怎么样顺服呢，所以他这次在这个灵明经书会上面也提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主给我们的，也是神呢就是掌管了我们的一切，实际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过去的都是神安排的，那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自由，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拿主意也主意是什么，但是呢你选择的结果呢你要自己负责，你的结果不能由自己选择，还是要神来安排，我觉得他这个对我很很有正经，就是专门我们这个人好像是这个事情我懂得，我就找自己去做，就是祷告也是这样子，我想好了我要这样做，我去再祷告神啊，你帮助我什么什么，好像叫神来听我的安排，好像这样，那么所以他就是讲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自由，你可以去选择，你不听我的你可以去选择，然而呢这个选择的结果呢没有自由，你要服从这个服从上帝的安排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圣佛了，对吧，你反正结果不能选择的，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还是要自己负责，坏的好的你都要负责自己的结果，所以你还不是原来就圣佛好了吗，我是这样摆过一下，我觉得这个对我触动也很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灵修的这个深度的，好像就深度。另外呢，我就是
我觉得这个婚姻好像啊，不是这个黎明进生活，好像时间还短了，我就没听够，就是说好像，好像听了这个不可以听那边。那我曾经也是想这里也去听听，那里也去听听。我开始呢，第一堂我就专题的，我就听那个启示录啊。我想启示录，我去听听。我这个启示录读圣经的时候，我有好多地方都比较抽象的，我不大能够领会，好像。而且我也平时好像听这些很多牧师讲各种不同的启示录给他们的这个解经哦，我也吃不透，好像。我想他去听听，所以我第一次就去听一个这个王守仁啊，是吧？他的启示录，这个王守仁，他是不是讲启示录？还是讲王守仁？
另外一个。
哦，那另外一个名叫
启示录吴龙楚。
哎，吴龙楚，哎，这个
吴龙楚。
哎，吴龙楚，对对，吴龙楚，他吴龙楚，他开始还身体不大好，他后来来讲哦，那我想我去听听。后来我听了一节，听了就是一个钟头吧，下午两个钟头。专题，我听了一节，好像我现在好像想发一个，我觉得可能自己骄傲了。我说他讲的好像跟圣经里也差不多，我就挺期待的了。那我就去听这个是神的荣耀和我们这个那个灵命这样一个题目了。我想这个东西可能好啊，赖若海的赖牧师的，我想这个听听题目好像这个觉得蛮深奥的，我想去听听究竟到底怎么样回事情。结果去听了以后呢，他也讲了，他是你们哪一个是哪几位是刚刚来的，第一次没有来的，那我们要记住，他也这么讲了，啊，他说你们，他说前面的我没办法给你们补了，他说这样，结果我就一直听他就说，他的确讲的很，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他就是把这个题目跟整本圣经呢，都已经解禁的都融入在这里面了。我觉得听得很好，我就是打折扣了，不打折扣的话，他讲得很好，讲得觉得我觉得很有值得。那么他最后就讲主的荣耀怎么样啊？讲我们怎么样要荣耀主？讲我们神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为荣耀主而活着。那么他讲的很深的也是，那么还最后讲的就是我们也得荣耀，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等主来把我们接上去啊，讲的很好的。我们听了他以后，我觉得那就信心更大了，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真是有盼望的一代人，真是很福气的一代人，真的。这么。而且正像大卫讲的一样，就是我听了这个进修会以后，零零星星的这些大家以后呢，还觉得就是有系统的，就是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创造了我们，神不丢掉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任何时候都与我们同在。这个好像我在那个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的时候也是这样，每读一段旧约总觉得你离开人，你就这事情不成功；你有了神，这个事情神肯定祝福；你依靠神，神就带领你，就祝福你，就成就你。这个是旧约里面每一章节每一章节就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一个红线哦。那么经过他讲的，就是这确实更使我能够体会这一点。另外呢，就是这神对我们这样好。创造我们，也带领我们，也与我们同在，巴不得我们去靠他，他巴不得给我们恩典，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我们人呢，要怎样抱着他呢？要与他同心，要与他同行，要与他同工。那我一句这样就好像地上的父母养了我们，那么他就是这一天到晚与我们同在，照顾我们，爱我们，关心我们，从小带到大，给我们长大成人，能够独立，能。然后他还思想着我们怎样关心什么，这等于我们同在，好像差不多，当然是
当然是我们能力没成那么大，我们没有那么大能，那么大力，没有那么大爱。我们毕竟是有的时候还带着私心去爱小孩子的，好像不能相比。但是这个好像也差不多。那么接下去呢，也是神呢要希望我们与他同心同调心，那么也希望 与他同行，不要离开他，不要我们有困难了，哎呀神啊你帮助我，哎呦高兴了，这什么事情正像那个徐博士讲呀，你现在在靠边站着，我有事情，神啊你旁边等等，好像这样哦，好像我们都是这样，好像我有事情，哎呀我今天忙了，我圣经也不读了，你等一下明天再读，好像这样，就是不是很好的与他同行啊，同行都是这样的。我今天哎呀什么事情了，哎呀你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事情了等下再说，都是这样。那么还有同工，我们要愿意，好像要出于自愿，要出于怎么样，他讲了很多我一下子背不出来，反正就是这个同工呢也是就是把自己献上，完全的奉献，不是有口无心的，好像哦哟神啊好像你怎么样，我爱你啦什么啦，我是把你放在第一位啦什么什么的，假心假意的这样子，就是要真心真意的，就是要这样子全身心投入的，要先要爱人。圣经里也讲到你是用人一生，就是你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第一位的话，神肯定给你祝福，这句话了真的哦，这是他讲的很多，我也觉得在好多弟兄姐妹的姐妹的见证中，在圣经中都也的确是开了很多了。你只要与神同在，你只要与人同心，你同行同工，而且把神放在什么事情都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那你这个自己的各方面都是胜利，都是有成功的。这样为华姐妹也做见证呀，的确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就是婚姻得的得很多，就是我信心提高了很多，就感谢上讲到这里，啰啰嗦嗦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最后就是好像我们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这个也不是神的自私啊，我开始好像一听是神的自私，你创造我们就要荣耀你，但我们自己深深自己想想，我们做父母的养了孩子也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人，对吧，能够荣耀我们，哎，他去做坏事那荣耀我不荣耀我，他是正像好像他说好事，那他做了一个有名的事情，那从地理上是世界讲起来就说是用光宗耀祖，也是荣耀我们父母，那我们的天上的神也是讲创造了我们救了我们，那么带领了我们也是要我们荣耀他，做好事做一个他各地基督徒荣耀他，就是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是的确是我们这个这样一想的话，我们把上帝神怎样对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对上帝哦，都很容易理解了，就是很容易
啊，
很容易理解，很这个体会上帝的这个心情，做上帝喜悦的人。
关于讲到这一点，就是神的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这个在展开前就是我们小组里面也讨论到，就是你的救恩到底是为神为什么要救你，救你的目的是什么，救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得永生还是什么，那有个弟兄就提出来了，说救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神，他要荣耀他自己。那我就会想，哎呀，这个一听好像就跟我妈好像刚才有一样的想法，一闪念，哎，这个好像不对吧？我说这个是神这么自私，是为了他自己。但是反过来一想，的确是神的爱在里面。为什么呢？神要一个东西荣耀他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他创造了人，我们人犯了罪，他可以完全用他的手段把我们消灭掉，重新再造一个或者什么东西来荣耀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拯救我们。
出于他的爱，所以这个才拯救了。不是他出于他的爱的话，他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笔抹掉，重新再造一个。所以这个我一想，那当然这个弟兄说的话比较直接了，他当然就是说他为了突出这个主题，就是说是荣耀主，目的是荣耀主，什么说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荣耀他。当然这个人我思想里面突然想，但后来一想的确想过了，的确是这个，这个是他爱，是还是他因为他的爱我们才得成就，不是他的爱的话我们就不能得成就。当然这个荣耀是他，因为神是主宰，神是拥有一切，万物都是死于他，万物都要归于他，那么他当然有这个主权了。但是他在这个主权里面，他是出于爱才来拯救，那拯救的目的，那我们也需要现在明白，拯救的目的的确是要荣耀他，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就是这样。
这样说来，等于我觉得很，上帝创造人类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需要，没有人的话也不能够。
是的，没错。
爱荣耀不能彰显出来，
不能彰显出来。
荣耀的问题，等一会儿我再想。但是他的时候有分享，是吧？然后我那个我的
其实我们像我和晶晶参加这种营会内的可能是很多了，我们信主可能就几年了，可能营会可能参加的不少于十几次了已经。然后这个当然每次去都是听各种各样的信息，反正听多了就是很乱了。然后对这次去呢，说实话这次去呢，我主要的目的倒是没有，是不是说是去对什么样的信息感兴趣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既然是相信了生活家。有一些信息我可以我不理解，或者是我没有听，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坚信他了，坚信他的存在，我坚信他的救恩，这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呢我的唯一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就是要去看呢、啊、看行为和这个和就是看基督徒的行为，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我这几年我一直就是在这样的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强调读圣经嘛，就是读很多很多的圣经，读拼命读圣经，但是呢读出来之后行为方面呢没有很大的长进，在行为方面，所以这个很多人也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心里有时候也觉得很失望，我觉得对自己也很疑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实话，我是很少读圣经，我圣经读的很少，但是呢，我是很试着去做每一件事情，我知道的。如果是我在圣经上看到某件事情，我就会努力的去做，在我的行为中，我每做一个决策或者每做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件事情，我总要想到圣经上面告诉我该怎么做。所以呢，其实我很累，这样做很累，因为你不能出自于自己的血性来做一些事情，完全靠圣经，这样很累，实际上做下去。所以呢，我现在就很犹豫在一个很混沌的状态上做的，因为我无法用我自己的血去做任何的事情现在，所以反而导致我有点消沉，我搞得我有点消沉。但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圣经读得很好，道讲得很好，但是行为做得不好，这是我很那个我一直很郁闷。我说用郁闷这句话，我说怎么回事？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其实然后我去黎明精证会，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因为去黎明精证会的都是老基督徒，90%是老基督徒了，80%像我们这样都还是新的，我们这几年的像黄金这样是最新的，对，都是对，像都是我们都是很新的，但是80%-90%都是老基督徒，但是我从他们身上同样看到很多的骄傲，因为人呢，你一出口不出口还好，不说话。做着做的很好，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情况。他们就是口里还带着很多的骄傲，因为按照我的理解，这些基督就是绝大部分这些基督是都有苦难是对的，每个人都有，不管是你到达何种程度，你的事业到达了何种程度，或者你什么到达何种苦难是伴随你的，因为事业带给你带来不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我看到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骄傲，这是我说实话，虽然是这样不好，因为老盯着别人看不好，因为我自己也做得不好， 对不对？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拼命在做，很努力，然后我就很没发现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在密室里，密室里发生很多事情，我要和老师打交道干什么？我在和他们的那种交流过程中啊，我很注意我的行为。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看圣经上面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所以老是这个样子搞的，反正我就是到了这个很不好的状态，我现在我就是拔不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努力去做，在家庭里呢我觉得我是改变了很多，因为我是努力去做嘛，按着做。但是我自己的学习，我是个学习很旺盛的人，本来我这个学习真的很旺盛，我的脾气很不好，我一直想办法使劲来克制自己，这本来脾气也是神造的嘛，神给你这个人是给你的这个特性的，神已经给你制造好了，对不对？你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对不对？然后这个我要自己改我的脾气，我很痛苦的改的，很痛苦的，这不是这，我想谁都知道这件事情，你把自己的本性改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心里有平安还是平安，我每当我做一件事情，我不按照我的血气做，按照神的那个意思去做的时候，我做完了我很有平安，我很快乐。但是遇到下面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的血气又上来了，你无法控制，明白？所以说我就是，实际上我就是去看这件事情，我知道没答案，这是哪个答案呢？大家都强调读圣经，拼命的读，读了就知道了，读。但是我觉得你读圣经是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行为。你看到一句话你能做出来就成功了。我这是我当时我一种思想，我就这样这种想法。这种很困扰我，因为你如果不做的话，一个字都不做的话，你读很多的圣经也没用。但是有的人说你不读圣经怎么知道做呢？对，他是这样一个逻辑道理。但是你读圣经读一句你做出来，我觉得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就很 confused 到现在，我一直很 confused。但是啊，我也知道这是很难的，对一个人来讲，你要完完全全那个到工作确实很难。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了，我本来，但是我昨天我和黄金在一起，昨天本来和黄金谈一件呢，没有根本就不要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从态度就很不好。今天黄金今天刚讲到说，要控制住你的舌头，不要说是让别人这个伤害别人的话或什么，但是我昨天又说了，但是这和我相对我以前来讲，我好了很多了，我好了频率也少了很多，我现在可能一年呢就翻一两次，我以前呢
就很少，
我几乎是每个月都要翻一两次，所以我像和黄金这个样子，我一年可能就一两次，我觉得我上一次呢是和他妈妈，我想和他爸爸妈妈，我上一次那还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怎么样？不，我就是我这个人学习很旺，我很能够说，有时候就很难说用神灵，就用那个灵性的能够把自己控制住，很难。可能但是呢，还是确实是我想这样做，就是一直在这样做，所以昨天黄金做得很好。真的，他做的很好，他很风度，我觉得他做的很不错，他也没和我吵，就是一直是个笑脸。那我觉得我是好差，我从六口，我一直在这高悔，我从六口就为什么？就像他刚才说的，人就这个样子，本来不敢自己说的话，你非要说出来，真的。所以啊，我想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也。我不没给我答案，但是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做。
答案有的
啊，我还是继续这样做。我圣经读的不多，圣经还没整没读完呢，我一直没读完。我从黎明精神回来之后，我第二天我就又一直读圣经。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一下子读了三章，读了三天呢，把那个什么那个真言和传道书还有那个雅各把读完了。我现在就我一下三卷书，我就读，我在这慢慢读，边读边想。我也看到，因为这三卷书很重要。
嗯，对。
所以这三卷书它讲到了人的罪，里面讲了人罪，并且讲到了这个人的本质，对不对？很好，三卷书我很喜欢这三卷书的。我以前是读了，我读过一遍的，然后我在那读了，我感触很深。我觉得 还是很有帮助的。我说这我教一辈子读了三年书能多少，我觉得很成功的。我一辈子读了三年书，但是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
我插一句话，你们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李科讲起徐维华的事儿？我们很受感动。他那天诗会的时候说，他说就是在你们有难处或者什么的时候，他说你跟他说。你就想想看，主耶稣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是怎么对待？所以他这么一说，哦，我们真的很受激励的，真的，是不是？你们还记得吗？说你们没有在，但是正好那次是李科诗会，他就说了。我想我们还没有这，我还不大敢这么说，我就想想主耶稣怎么做的事情。
你是弟弟，以后
将来你明明
不
过累。对呀、
啊，
是不是啊？
我要是要不昨天不会犯错误，昨天。
你原来很
神
的，
对呀、
啊。是啊，
已经讨论过了。
对、
啊，就是这个大会上已经比赛，
嗯，
最著名的计划就是爱。
对对对。
这个人怎么去爱？你去爱的是之前啊，不是说我要做那个再去爱。这个他做成了律法，
对，
做到后面第一个自己很累，
对，
第二个是。你怎么去爱呢？你首先要想神怎么爱你，这个想明白了，那你自然呢，就装满了神的爱，就爱满出来了才能去爱，否则的话自己很累。
对呀，
是这样。所以说你要多思想神怎么爱你，而不是你怎么去爱
你。确实是你说的有道理的。
所以说你原则已经有了，你原则已经有了，你从
以前哎，跟你讨论跟你商量，然后
他是有什么事我商量的。
他一句话，认为你做这个事情主耶稣喜欢的，
原则可能让我做事情呢有一个方向，就是要不然你没这种原则的话，你就会胡乱搞和别人。然后我有这种原则呢，我发现我和别人做事我很平安，我会平和。就像有时候有一些觉得你好像别人让你做些什么事情不好的事你不做，有点好像有点亏欠别人，或者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而这种事情我就没有了。现在对，因为你按照圣经来做的话，你觉得心安理得，对不对？我不能按俗人的要求来对待一件事情，对不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做这事情，我这样做的话，我很平安，我很喜乐，我以后真的很喜乐，就是一直这样做。
你不要再吵了，不能吵。
对，所以。
陈
伯伯，啊，
我说让陈伯伯做。
好，现在是我就讲到这里，反正这个问题讨论不完了，再。
因为轮到我讲，让大家分享。
对，
中国。实际上刚才已经季梅兄弟已经讲的很多了，我再讲已经多余的话了，是吧？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灵敏精神为我们去的话呢，我首先有一个要感谢主跟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是吧？因为我们在大陆的话呢，就是有人把这个灵修为也是有的，但是这个所领的这个资源比较有些，对吧？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有丰富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资源，所以我们想这次有机会正是神的恩典，感谢神。那么在这个灵敏精神会上里面看到的就是，的确是神与我们同在，充满爱，我感觉到是这一点，是吧？所以的话呢，就是终于一个感觉，就是在那个地方的话，正是神与我们同在，好的无比，对吧？在那地方很舒服，对不对？很舒服，对吧？有这个主的话语，是吧？那么。 光照我们，对吧？帮我们这一些这个罪恶，对吧？罪恶自己有一个这个省察的一个机会，是吧？我感觉到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反正已经退休了，对吧？大多数的现在我们这些姐妹兄弟都在这个市场上面工作，很忙啊。那每天在这个时间里面平衡嘛，没有这个一个清净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想这个灵明进修会有这样一个清净的时间，在那个辰光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的感觉，对吧？有这个主的同在，有圣灵的恩膏，是吧？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这个和睦相处，是吧？的确实是也不想回来，对不对？对吧？在那个地方继续下去，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有一点的话，这个好像感觉的话呢，就是参加婚姻也好，参加这个灵命精神会也好，好像我们就是将来到天上，你看这个样子了，对吧？就是当然还有好的无比了，对吧？这个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啊？哎，大家这个
真的，
哎，
我们只是
哎，我们这个教会是也虽然是人不多，去了二十个人了，大大小小二十个人了，所以我看看也是很大的一个 group 了。
十个嘛，
哎，
十个。
哎，
我补充一下啊，别的教会很大教会，我说你们来多少人啊？就来我们夫妻两个，你们想不到的，
20个、80个人，
四个家庭，全都是孩子大的几个，
就二十个了。
所以我感觉到的话，那就是以后这一次聚会呢，我希望。对吧？兄弟姐妹的话呢，都要去参加。这个是上帝跟我们的佛门是难得难得的。就是我讲是我们能够就是清净圣性啊，是吧？用这个上帝的这个话光照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感觉到差距很大，对不对？差距很大，是吧？但是的话呢，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个爱，的确实是这个充满这个东西，对吧？举一个例子，比如讲这个找爸爸，是不是？哎，他要回去的本来嘛就是这个回花去送的，哎，结果的话呢，一个姓黄的一个姐妹，对不对？他讲你们有这个孩子，是不是？他讲。我来去送他好了，哎，对不对？这个姐妹的话呢，也就是前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找爸爸跟那个姐妹就是在一起，就是认识了，对不对？结果的话呢，走的那天吃中饭的时候，他又跟我们住在一起，哎，他讲他是怎么回去嘛？后来他叫我来送他回去，你们有孩子的，对不对？他叫我把这一个人，对不对？我开始说，那这个就次就是。充满着这个爱，是吧？
本来是人生也要送，
哎，
人生也要
送，那么呢，就是在这个里头，我们还可以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新的，可以看到新的基督徒，可以看到老一辈的这个锁定的追求，对吧？对这个锁定的追求，你看这个是找爸爸是，他从那个地方这个。哎，地震的那个，飞机现在了。我问他，参加了几次？他讲17次了。他年纪这么大，80几岁的，现在又是这么一个人，对吧？那么他就是表示，就是他对这个主的爱，对吧？而且的话呢，这个主也对他很爱啊，保守他身体啊。80几岁，你看很好啊，走来走去啊，对吧？上一次他在这个地方也做过这个见证的，他我也因为也不为，对吧？他到处什么地方，哎。照样在这个每个地方到处跑，这个是主的保守恩典，是吧？其他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一个小组里面，哎，这一次小组分得很好，哎，大家都分开，本来的话呢，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啊？结果大家都不是的，你那，也分开，第一个感觉，怎么搞定的？这次分开了，对吧？实际上的话呢，大家。结果我们大家都到自己这个小组里面，都是大家姐妹兄弟，对不对啊？而且的话，也有好处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本来反正我们这个经常在一起的，是吧？那么就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嘛，就是林三刚牧师的夫人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他说反正他是42年了，42家都每次都来的，大概他们是。 只是这个胃的了，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伴着六水对吧，肾气，肾气当然就是它是看看它像是我肾气也有病啊，什么是什么是什么病，他也讲了很多，对不对？说起出来这些病的话，他讲我一般的人老早都倒了，对不对？但是的话呢，他就心里想一直就是想到，就是一个主，什么事情就是一定想到主。哎，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讲是平时讲，哎呦，今天天气很好，当然我们心情很好。他讲今天下雨了。哦哟，有人给觉得这个心情就不好了。他讲我就想到的话呢，下雨不要紧，这个太阳还是有的。这个太阳在哪里的话呢？那么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这个心里。哎，这样子一来的，他讲我这个一切的这个生活就高兴了。我就什么人，他就想着他，是吧？哎，而且的话呢，就是还有看到的话呢，就是也就是我们这个基督的这个福音啊，一代一代在传。对吧，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他的一个意义，在这个大约里面大概做就是零四目在大约里面搞展期的时候的，他说那个是一个小姑娘，对不对？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四十多年过去了，已经退休了。哎，退休了，他现在是其实到欧洲去，到德国去，就是做这个叫欧洲职工，就到德国去就是做宣教，对吧？那么这次呢正好回来嘛，他参加这个灵敏进行为，对不对？所以这个林师傅讲那个人管你们也是很小了，对不对？现在呢你看呢，他自己去就是退休了，这就是一年有好多时间就是在德国那个地方就是进行宣教，因为这最近这个大陆那边去的这个学生也蛮多的，大概有六千多个学生在那一面，对吧？那么他是已经建立了就是好多的这个小组，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是很需要就是救主，很需要就是主耶稣来作为他们的这个主宰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从国内跑到那个地方无亲无绝，又是年纪轻，对吧？对，又是一些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好像娇生惯养的，什么都不是，对吧？所以在那个地方有些人嘛就是反正是不好好学习，做坏的这个事情，是吧？做这个灵魂的这个很堕落丧失，很需要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看到了这个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就是到那个地方去进行这个宣教啊。所以林师傅讲，你看这个是一代一代这个时间，那个人管他家里还是一个小姑娘，对不对？现在也是吧，就是这样子成长。另外的话呢，还就是说到这一点，就是大家我想介绍一下，我说我反正是从这个大陆来的，也这个没多少时候就是新竹，对吧？新竹来了之后，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了，叫我们儿子传了福音之后，那么我儿子那么些我一家也新竹了，哎，他们也很有感触，哎，他讲这个就是主的这个大能啊。以前的话，这个林师傅说，在七十年来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是向这个神祷告，就是希望这个大陆的这个门就是打开。这是进门打开，现在打开了就是很多人出来了，对不对？这些地方呢，现在他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你从那边你到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哎，他讲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啊。哎，结果有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居民讲，哦，他讲我这样子，我回去要向我们的妈妈家里面要去传福音去了，哎，他也一样在，哎，所以我总感觉到其实在那个地方的确是很好，好的无比，我还是好的无比，对吧？可以得到很多。那么刚才我儿子陈弟兄，对不对？哎，他也体会到了，就是跟这个林三刚这个父就是一起交流的人吧，对吧？感觉到一点什么这一点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年轻的父母，是为年轻的啊，只看我们各福弟兄之外的话，都是年轻的这个人，父母都是一堆一堆很多的。好了，否则这个小孩子也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的地方呢，就是体会到一点，我们什么人，我们神是上帝创造的，对吧？我们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是都要服从有个规定，这个上帝创造这个宇宙都有一个规定的，都有一个次序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年轻的这个家庭啊，都要很慎重的这个 要摆好这个词语的位置，是吧？神是第一位的，是吧？在家里面的话呢，妻子对丈夫来讲，这个丈夫是第一位的，小孩子是第二位的，是吧？不要把这个词语搞错，把这个搞错了以后啊，就这个家庭里面就不符合这个道了嘛，就要有乱的，就要有乱的，对吧？我上一次还早些时候，我跟王静也说过的，在家里面丈夫是头，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这个有这个词语的，对不对？当然对这个丈夫来讲的话呢，要爱护妻子，这个圣经上面也讲的，对吧？这个词语千万不能弄错，弄错了之后啊，这个家庭就搞不好的，因为神不祝福嘛，是吧？是这样子一个事情。那么我联想到的话，我们九月份我们要回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美国是我们的卡居的地方，是吧？这个地呢，也是我们卡居的地方，对吧？对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家庭一代来怎么样，对吧？就是你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这个词语要弄好，对吧？词语要弄好。但是的话呢，话又说回来，像刚才这个桂花弟兄讲的，将是容易的，做起来是难的，但是一定要做，对吧？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交给主了嘛，要服从这个主，对吧？一定要照这个东西，对吧？难不难？是难的。有的人说痛苦不痛苦？痛苦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苦难的道路，对不对？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个主耶稣，对不对？这样子一个道路，所以我们这个痛苦一定是痛苦的，但是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做，在那个这个做好，对不对？不是言语上面讲的，但是的话呢，往往就是我们这个道理好像是知道的，但是做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这个道理我们还是一个人啊，对不对？但是你假设到你经常要想到这一个主的教导，那我想逐渐，对吧？你像这个很熟练的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子讲的，对不对？他是立志于应然有我，但是行出来也不懂，对吧？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在家庭里面，对不对？我想我们这个教会的确也很有特点的，对吧？有这个佛弟兄跟林红姐妹，是不是？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长辈，对吧？其他呢还有很熟练的，像这个勇勇啊、伟旺啊，除开之外，就是都是一堆带了孩子的，是不是？一堆一堆带了孩子的，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家庭里面这个要搞好这个家庭这个功夫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几位的地方尽量要交通，尽量要这个东西，对吧？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做好了，这个荣耀主了，对不对？哎，这个就好了。那么这个家庭里面的这关系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好了，那么我想一定以为是这个人晓得，就是这个要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活动这个基础，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的。所以我想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这一点，道理是懂的，但是行的人光，但是这个一定我们要警惕这个，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随便说一句话啊，这个今天吃中饭了，我告诉我这个孙子，我说你快点去吃中饭，吃好了之后我们要到教会里去，也不好迟到的，对吧？我说这个上帝是要敬畏的，是不是要敬畏上帝？这个大家都知道，敬畏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啊？对不对？这个东西是先要敬畏你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一样，你老板敬畏不敬畏？你老板是对他敬畏的，老板叫你3点钟，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事情布置给你，你会不会3点一刻到那个地方？对吧？那只是你不要吃这个饭，对不对？第二个这个道，对不对？那么我们 敬拜上帝也是这样，要敬畏的心，要超越我们，我们要经常想到适当的这个时间，要联系到这个时间，我们敬畏上帝，对不对？敬畏上帝，上帝叫我们叫我们平常两点钟来啊，那我们几点钟来？那我想这个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对不对？那么教育孩子，通过这个教育孩子，自己也体会到怎么样要对这个上帝的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体会上帝的心，大家都是父母啊，对不对？你这个你管教这个小孩子的话，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体贴你这个父母的这个心，你自己会知道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要耐这个心，也体贴我们这个上帝，对吧？那么我想这个时间就不难做到，不难做到，难是难的，痛苦的，是痛苦的，对不对？哎，有的人光不注意啊，这个不正确的事情都要做出来，对不对？好了，所以我想这个是说这多余的话了，没有多余，对不对？
上帝可以安排我们一起讲
讲道，
我顺便说一下这个荣耀。
我就很短几句话，提纲我想说一点，以后就可能比较明白，就是神的目的让我们去荣耀他啊，那我们凭什么荣耀神呢？你说我们能拿什么东西来荣耀啊？啊，
听从他的话，
怎么能荣耀他？对不对？什么叫荣耀？神就是荣耀，对不对？就是用我们现在神给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来，彰显他的神性，对不对？这才能荣耀神嘛。
就是要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做自己
就努力，就是说可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可是当神给你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努力的把它给做完，不管它结果是怎样。
对，这个是一个方面，我就是说抽象的来说，或者说笼统的本质上来说，就是用神的神性来荣耀他。
神的神性就是爱了，
对，
无尽的爱，无条件的爱，那么重要的就是荣耀。
这是一方面，公义、信实什么好多了，什么神性，神
性
是不是圣洁？神的大能，对不对？
大能权，
所有的这一些，我们自己有吗？我们都没有，都是用他的赐给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那所以说，目的是什么？说、啊、这个神很你怎么这么自私，好像要荣耀你，实际上就是用他自己在荣耀的。我们能增加什么东西？我们能在神的荣耀上增加一点点吗？增加不了啊，只不过是今天神愿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身上能够反射出来他的生命，这个是个目的。那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的永远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他的心腹，他的妻子，对不对？他的妻子要和他配得起来，怎么能配得起来？只有这个妻子完完全全的，或者是用顺服他也好，或者说妻子完全的和他的生命能够配合起来，才能配得上嘛，对不对？你都到那个婚礼了，耶稣基督的婚礼的时候，大家注目的是看谁啊？看新娘啊，对不对？
新娘是新郎的王冠，所以我们新郎在家里面，我们新娘也要荣耀一下。
对，是，对，这个都，所以这个荣耀这个事情啊，不是说好像，哎呀，这个我们要得奖赏，基督徒要得奖赏啊，基督徒在这个为了得奖啊，你们这个太功利了，一天到晚就想得奖，得什么奖？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有有形的，不是彼得前书讲有形的都要被烧掉，得什么？我们得到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冠冕嘛，对不对？我就说到这，我说的是林红老在那儿碰我的腿，让我不要讲啊。
还有，我有一
种
感，我一直有这个感，就是那个黄先生，他说是他很喜欢，他给他唱得很好，也很喜欢音乐。我就一直有这个感，看见他，我说你应该。教会这个你也可以负责，看见我说我以后看见何弟兄跟他，看见何弟兄我就要忘记，等后来跟那个晶晶讲，我说你不要忘记，我一定要忘记的。所以我是有这个感动，就是他黄建愿意就出来侍奉这个诗歌，这样我们不是唱赞美诗，赞美诗，我跟小孩子大人一起可以一起唱，那圣灵也会很感动的，这样子小孩子跟大人的距离也会比较近，因为有些小孩子比如说这三个四个孩子的话，这样跟我们一起唱歌，我们也会关心他了，因为天天每次会看见他们就会想到他们，现在我们看不见他们的，所以就无意之中就慢慢会给他们忘记掉。我是这样想了，等大家能够支持黄健，那我先生的话也在，他也可以跟他一起唱，给他以后小孩子弹琴的也上来了，拉小提琴的一起弹起来，神也很喜欢的。对，大伟也唱歌跳舞赞美神，神都很喜欢。我说我圣经里的大伟，圣经里的哈，你别紧张，哎，你别紧张。我说大伟王也是唱歌。
这个下个礼拜不是诗会是大伟吗？你把选的诗歌以后也听到发给西西姐。
对对，
他
对，
让
他在家里可以练啊。
我拿一本，我今天拿一本。
对对，
借一本
过
去看一下，
他应该可以
在
那边。
是
对啊，可以啊。
他就很有兴趣，每天在家里面都是练练。这个感觉很少。
对，我叫我
爸以后就变成吉他的职业。老公是第一的，吉他是第二位的，第三位的
孩子
没
有，
四位的，到底谁是第一位的？
老公
就排下去了，
老公排下去，不会的，老婆不会排下去。
今天学完了就知道，
今天学完了就知道。
那今天挺好，因为我记得在我们 Austin 的时候，我们那边聚会所的时候，是一开始孩子都是唱歌的，然后唱完歌以后，大人跟孩子分班，大人跟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
也人也多，
对，
这句话全部都是男的。
那我们就时间已经不早了，那请黄建弟兄给我们一个
然后就是我还能多有这样的机会，下次希望你能够透过我们教会，有我们更多的同道朋友参加下次的结果的这个。